弟兄姐妹平安，然后我是 Charles， 然后不太好使，然后刚刚像严老师所说的那样，我是过去一年可以说是，我想回想我一年前在哪里，一年前我在加州，在 LA 自己的公寓里面，然后开始递交我的第二次的 PhD 的申请。然后为什么是第二次？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只申请了一所学校，然后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肯定会被这个学校录，那个时候我非常自信，我觉得我肯定会被这个学校录，所以我只申请了一所学校。但是等到四月份的时候，结果告诉我我被这个学校拒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在疫情当中。然后因为我当时学的是航空工程，因为我知道这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尤其是在疫情当中，但是神有他的预备，让我在加州找，在我以前的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所以说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在过去一年，就是因为这今年是我信主的第三年，在过去一年神让我更认识他，在我整个的一个申请季，我自己经历了很多，但其中让我当然我也有很多感谢的弟兄姐妹，但是我最想感谢的就是说，在这个一年当中，神让我对他更了解。相比于第一次申请，我第二次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申请了七个学校，但是没有 UVA，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会来到 UVA， 然后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到最后我再跟大家解释。所以说相比于第一次的话，我第二次做了很多准备，然后我提升自己的 research 的背景，我找老师修饰我的文书，我提前联系比较匹配的老师，然后在我申请初期的时候，我就是联系了有密西根大学、马里兰大学，然后还有科罗拉多大学 Boulder 分校的他们的老师的积极回复。然后其中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多分校的老师跟我说，他的就是说我的研究背景跟他的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非常匹配，然后他会密切关注我的申请。当然这个也为我之后 misunderstanding 神的心意做了一个铺垫。然后在一月份的时候，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陆陆续续的收到了一些学校的一些给我的回复。然后最先开始给我的是马里兰大学，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确定要来的话，我才会给你发 offer， 如果你不确定要来的话，我是不会给你 offer 的。所以说因为他不想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offer 然后你不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当时跟他说，因为我当时很想去 UMichigan，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等 UMichigan 的那个老师给我回复。然后我就一直等到大概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就去问那个老师，我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果。然后那个老师就回复我说，他说他之后又面试了一些学生，然后发现之后的学生更匹配一些，所以说就意味着这个机会没有了。对，然后在一月底的时候，一月三十号左右，然后我收到了那个科罗拉多大学的那个就是 virtual 那个 campus visit 的那个邀请，然后我就去参加。然后之前说到就是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接受马里兰大学那个 offer， 因为我当时去仔细研究了一下那个老师，就是我发现他最近几年他没有招过学生，也没有学生跟他合作发过 paper，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老师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很犹豫，我在等其他学校，如果能给我有其他学校的回复的话，我就不会选择去马里兰大学。然后在就说到那个科罗拉多大学的时候，我是在二月中旬的时候去参加他们的一个virtual 的一个 campus visit， 然后就是在参观的过程中，跟当时的老师还有 PhD 的交流过程当中，然后就是说如果说你被邀请来参加这个 campus 的话，就说明如果是已经有老师要你的，然后你有大概不能说100%，至少是95%以上的概率你会被这个学校录取。然后当时我一听我就觉得那这个事情已经稳了，因为当时我在申请的时候，那个老 老师也说我跟他的就是背景比较的 match， 然后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在这个参观校园完之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就是开始看这个老师他最近在研究什么，然后同时也在看那边的教会。当时我在看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教会跟我之前的教会很像，并且他们的牧师是我当时团契一位姐妹的一个神学院的校友，所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挺不错的教会。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高兴，觉得这是神的预备，神的安排真好，感谢神。我们甚至规划就是说暑假的时候去那边看看，去那边学校看看，去那边教会看看，然后一切都在美好当中。然后在我依稀的记得，我是在参观校园，就是参加完他们校园活动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都到三月中旬的时候，我还没有收到他们学校的正式的那个 offer。 我当时就开始心里有一些就是不祥的那种预感出现，我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乎常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去发邮件去 follow up 去问为什么。然后直到三月底的最后一天，3月31号，然后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收到邮件提醒我的那个 application 有新的 update 让我去查看。当时我就扑通一下从床上翻起来，然后点开电脑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如果说是一个我期待已久的好消息的话，那可能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喜悦感，但是如果是一个坏消息的话，我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然后但我还是点开了那个网页的链接。当我看到只有两句话的时候，我就说完了。因为我看过其他的学校的拒信，如果只有两句话的话，意味着你又被拒了。当时我整个人呆住了，我的大脑大概停滞了，大概就处于真空状态，大概有5到10秒钟，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上次朱牧师的证道，他讲到就是当你在一切的时候看起来很 promising 的时候，你认为这是神所安排的学校，神给你预备的教会，你认为这一切是神的带领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就是脑子里就有一个问题，就在想，因为在我整个的申请过程中，在我第一次申请也好，在我第二次申请也好，我自己跟神祷告，我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祷告，就这个祷告的过程很久很久，可能有长达一年之久。然后我就在想，神听我们祷告吗？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跟神祷告这样的一件事情，他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在那个一瞬间，我觉得我可能毫不夸张，我遭遇了我第一次的信仰危机。我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我甚至就是产生就是说我以后不想跟神祷告了，我不想跟他说话，因为我觉得说不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安排。然后整个那一天我整个人很 depressed， 然后我也把那个这个结果跟我团契的弟兄姐妹分享。然后那段时间我在过去一年有很严重的失眠问题，因为面临的工作然后申请 PhD 的压力。然后当我在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的失眠问题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就是我晚上睡不着，然后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之后我又会做噩梦吓醒，因为我好像在梦里面经历了无数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我第二次 PhD 再申请失败之后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找工作做过任何准备，我没有实习，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所以不知道我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会做什么，我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然后但是感谢神，那段时间有团契的就是一对 couple， 就是 姐妹弟兄姐妹他们是我当时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支柱，就是他们每天邀我去他们家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然后去跟我分享一些他们之前的经历。其中就是那位姐妹她跟我说，她说她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因为她当时在工作，然后申请绿卡，然后在她工作的有一天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那个信，跟她说你要在多少天以内必须离开，因为你的绿卡出现了问题。然后她当时也不明白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不是他的问题，是他的律师把他的 case 处理错了，所以在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回国，他只能回国。然后他就回国，然后他当时也在想，他为这个事情祷告，跟神祷告，但最后神还是让他回了国。他当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但是当他回国之后，他再回来，他说他想明白了。所以说他跟我说同样的话，他说现在有些时候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神为什么会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会有更清楚的认识。然后说到那个回到3月31号下午，然后说到巨星的那天下午，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就是一切都很好，为什么最后我收到的是一封拒信。然后我就给我之前联系的那个导师发了邮件，发了 email，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我在参观学校的时候面试的时候表现不太好。然后他跟我说不是，他说是因为 funding 出了问题，是因为我在就是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在写一个 proposal，然后如果说这个 proposal 通过的话会有更多的 funding。 然后他说但是 funding 出了问题，所以说他也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就是说跟西里说我不能接受这个学生。所以说当时我也明白可能他的处境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当时认识到并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说也并不是说我的在 research 方面有欠缺。所以我当时就，但我不知道那天下午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觉得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神这个不是我所认识，或者说我过去两年时间里面自从我信主之后我所认识的那位神会做的一些事情。所以那天下午我就去我们的一个专门，因为我们是做 robotics 的，做机器人，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上会时不时的 po 一些老师的招生的信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已经毫无希望，所以说去看一眼应该也没有更大的损失，所以我就去那个网站上去看哪些老师还在招生，然后我就给我现在的导师发了一封邮件。但是我看到他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背景不是非常匹配，他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在做机器人的这方面的背景，但我以前学的是航空工程。但是我还是说发一个邮件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邮件。然后发完邮件之后他也没有回复我，可能过了大概4-5天一周的样子，然后他才给我回复。然后说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我收到拒信到我给这个到这个老师给我回复邮件这段期间，就是因为那一次就是因为4月4号是复活节，然后这也是我不能说第一次，应该是第二次，就是说让我知道并不是，就是说我之前以为就是说神不会垂听我的祷告，或者说神有他的安排。然后那次复活节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在做自己的分享，然后他在分享之前他说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当时他母亲身患癌症，然后他跟他就是他自己，当他的母亲在那个病房里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迫切的跟神祷告，希望神能够帮助他母亲度过这一次难关。因为在他的分享当中他知道，他说他跟他的父亲关系很不好，他的母亲相当于是他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个桥梁， 他在想，如果说他母亲不在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父亲，怎么去跟他父亲相处。但是最后神还是带走了他的母亲。他当时可能跟我看到那个巨星的感觉是，他说他看到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看到那个就是神还是带走他母亲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神啊，我们这么迫切的向你祷告，希望你能够让他留在这里，但你最后还是带走了他。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说神为什么没有让他度过这一次难关。但是后来他说这个事情他在回头看的时候，并不是说，当然失去母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此之后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在慢慢变好，然后他们父子的关系也在慢慢变好。所以说他在分享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让我就是感受到神在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在告诉我，我并不是没有听你的那个祷告，但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给你的计划，所以我在等，就是神下一步的安排。然后那个导师给我回邮件，就是我现在的导师给我回邮件是在周天的下午，主日的下午，然后他告诉我说我看了你的背景还不错，他说我认识你现在现在实验室的导师，然后他说我跟他关系很好，如果说他能够为你写推荐信，如果说他对你的实力没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你在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他也问我，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有学生在找老师，他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说我本来要去某个学校，但是后来那个学校因为funding的原因我去不了了。然后他跟我说了他的原因，他说他本来有一个学生要来，结果接了 offer 之后把他给撕了，他不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俩面试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同事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对，然后这边就很顺利，就在这边老师这里就很顺利。然后大概在两周之后，我也跟我之前的那个老师就是诉说了我整个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历程，我跟他说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当时我在去年这个时候跟他就是说让他帮我写推荐信的时候，他说我最多只能帮你写七封，所以说你就最好只申请七个学校。然后当我跟他说完这些事情之后，他说可以，没有问题，他说我可以帮你再写一封推荐信。然后那个老师就帮我又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两周之后我收到了 UVA 的 offer。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申请计划里面没有 UVA， 但是我最后还是来到了 UVA。 然后我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来到了这边的学校，因为之前在加州待的时间也比较久，有3年半多的时间。不管是在 LA 的城市也好，还是说气候也好，团气也好，我都觉得我可能更在那个 comfort zone 里面待了很久。然后突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我有很多的不适应，气候我觉得太潮湿太热了，然后教会团气我就觉得要不我还是继续一段线上吧。我觉得我跟团契的弟兄姐妹说，我说这教会和团契还是目前没办法接受，我说我可不可以线上参加。然后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就是我线上参加的话，就是他们是10点半开始，然后我参加结束要到夜里12点半。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就是跟我导师刚开始相处的不适应，就是我要怎么去学习跟他去相处。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并没有像刚开始看到那个去信的时候那样子跟神抱怨，就是说这里的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要的，为什么就是把我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如果说 UVA 是我自己的计划，是我计划里面的，是我最初的一批申请学校里面的话，然后最后也是我自己决定来到这里，当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子的话，那我肯定会怀疑当时我为什么做了一个这么愚蠢的决定。但是来到这里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是神把我带到了这里。 当然我也知道神把我带到这里有他的心意和安排，于是我这个时候没有抱怨神，我跟神祷告，就是说那段时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就跟神祷告说，神你把我带到这里来需要我去做什么，或者是需要我去学习什么，同时我也在努力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就是在随着慢慢适应的过程，我也开始渐渐认识到，通过神的祷，通过向神祷告，通过神给我的一些回应，我也开始认识到在这里要做的一些事情。就虽然现在还是有很多的 challenge， 我第一年的 research challenge， 还有跟导师相处的 challenge， 但是我信靠神，因为我走过了那一个最死因的幽谷。
那还叫死因幽谷？
对于我来说的话，在我就是最没有希望、最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都走了过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会比那个应该近期应该没有比什么比那个更惨。然后这段经历也想起了，也让我想起了之前读约伯记里的时候，约伯的经历，就是当神最后跟约伯对话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约伯说你为什么要受这些苦，而是问他，你知道我创造天地时候的造物的时候的智慧和能力吗？当然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先收到一封拒信，然后为什么要经历那个 depressed， 然后最后来到这里。但是这段经历就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神，尤其是说让我感受到跟神的那个就是 connection， 就像约伯说的，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你。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知道信神、读经、祷告，这样子是每天要必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真正的感觉到跟神的那 connection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可能没有真正有，就是说感觉到从神而来的那种带来的那种就是那种确信确据。但是这段经历，在过去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有高高低低，有起起伏伏，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让我就是真的感觉，我觉得有一次在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朱牧师问我们，就是说你觉得就是你跟神有那个最近的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就觉得在过去这一年，当我感觉到跟神的那 connection 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信了主了，我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也知道自己之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更多的 challenge， 但是就像在旧约里面，像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他们在经历神之后都会为神筑一个坛，就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同时我在我自己的心里也为神做了一个，也筑了一个坛，因为我知道神他是信实的，同时我也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有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时候，我会想到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并且知道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对，谢谢大家。